俄五月九号恐正式宣战，美情报话俄恐将吞乌克兰东部同克尔松。被捉包，俄招募亲俄兵团点名中国，中俄跨境大桥已开通。德国一改犹豫立场，全力军援乌克兰。美大型炮火过半已到位。泄文，美最高院已推翻堕胎合法，保守自由反应两极化。美中期选举反共成热门，蜘蛛侠亦拒绝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个多月，美国与西方国家官员一直预测，俄国最快可能在5月9号的胜利日这日正式对乌克兰宣战，一改之前声称的特别军事行动。另外亦计划在这个月吞并乌克兰东部大部分地区，并认定南部城市克尔松为独立共和国。综合外媒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接受访问时表示，俄罗斯已经进行秘密动员，并准备在5月9号对乌克兰宣战。俄联邦储备局已经在检视军队所需粮食库存。布达洛夫还提到，俄军在5月9号前不会在顿巴斯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亦做不到。一直以来西方认为俄罗斯会利用5月9号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子，或者宣布在乌克兰取得军事成果，或者会升高敌对行动。因为一旦正式宣战，就可能在国内进行宣传造势，争取支持。另外根据俄罗斯法律，亦可以依法调动后备军人和征兵，补充前线兵力。美国五个大楼评估，俄军转战顿巴斯地区后行动缓慢，他们会挥军进入，宣称胜利，然后又撤离，让乌克兰重新夺回阵地。另外俄军的指挥不力在过去24到48小时被推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东边40公里。哈尔科夫在俄军猛烈炮击68日后依旧在乌军掌控下，很多部队士气低落，而且后勤补给亦不尽人意。 CNN 今日报道说，由于俄军未能按计划在顿巴斯地区取得重大战果，而5月9号又转眼即到，因此莫斯科亦可能再考虑其他的选择。美国驻欧洲安全企合作组织大使卡本特礼拜一5月2号表示，根据情报显示，俄罗斯预计会在5月中旬利用假公投吞并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并承认乌南克尔松地区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现在距离5月9号不到一个礼拜，外界推测莫斯科可能不在顿巴斯做胜利宣传，可能改宣布吞并乌东两个共和国，或往南部敖德萨发动一次猛攻，或宣布完全攞下重要港口马里乌波尔。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乌克兰军方消息人士指出，俄罗斯企图在摩尔多瓦开辟新战场，以此来对抗乌克兰。有多种迹象显示，摩尔多瓦将会受到攻击，该国的军队只有3250名士兵。若果俄罗斯成功占领摩尔多瓦，俄军就可以从西部地区进入敖德萨，乌东地区的乌军就会受到两面夹击。近日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不断在亲俄分离地区招募士兵，甚至还点名几个亲俄国家，让这些国家的人报名成为亲俄兵团。被点名的国家包括中国。乌克兰国防部表示，顿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报纸在5月2号正式出现摩尔多瓦境内，内容几乎都是克里姆林宫的政令宣称导向，其中就包括招募共和国志愿者加入武装部队。报道中除了在俄罗斯境内发动动员外，亦在中国、白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自治共和国等地部署动员点。引人注意的是，报道中提到在中国设立招募点部分，那是不是暴露了俄罗斯和中共之间存在战略合作关系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个多月，中共始终不愿承认俄罗斯的入侵行为， 而美国一再警告中共支持俄罗斯会有严重的后果。美国国会众议院更是在近日通过逐心法，该法案要求国务院针对中共是否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提交评估报告，亦就是说美国要开始收集证据了。自由亚洲报道说，资料显示2008年11月中俄两国总理举行会晤，协议兴建跨越中俄边境的铁路大桥，原定在2015年通车，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俄方延误9年后，大桥在2021年8月贯通，但是大桥一直未能营运，而就在4月27号，这条铁路火速通车了。据中共官媒说，这座铁路大桥南接东北三省，向北连接俄罗斯口岸、俄远东铁路相连，向西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通往俄罗斯中心。不知道新闻入边提到的这些正在发生的事，算不算是中共援俄的一部分呢？对于美国逐心法的出台，海外时政评论人士江峰先生分析认为，逐心法案首次用习近平的姓氏、一国领袖的名字来作为法案名称，这个对于以宪法规定中共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又用党章规定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政治体制来讲，这项法案远远不只追究习近平个人责任那么简单，可以说它是一个同中共彻底撕破面的法案，亦可能促使中共内部产生变化撕裂的法案。而且近日国际上同中国国内发生的众多奇异变化已经围绕这个法案在展开，所以不能够忽略这个西方围堵中共吹响冲锋号的法案，不能够忽略这个法案将同中国带来的颠覆变化。江峰先生分析，在俄乌战争的大背景下，现在的军援清单上某一种武器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他认为这个逐心法要比任何一件武器对于俄乌战争的趋势影响都要大，因为他彻底打击了普京发动战争唯一具备实力让他拥有与西方抗衡底气的盟友，就是中共。对加快战争结束的进程、瓦解克里姆林宫的战争欲望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乌克兰迫切需要重型武器抵御俄军入侵，拜登礼拜二5月3号前往阿拉巴马州参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反坦克标枪导弹的工厂，这个亦显示出这种轻型的武器在乌克兰战场上的重要作用。另外，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透露，直至4月27号，美国指定运往乌克兰的榴弹炮一半以上已经到达，这些榴弹炮应该足以装备五个营。与此同时，英国首相约翰逊今日5月3号上午向乌克兰议会发表视讯讲话，宣布向基辅追加3亿英镑军援，并承诺要让乌克兰强大到无人再敢欺负，而德国亦一改犹豫立场，为乌克兰提供武器、金钱援助。德国总理索尔茨在5月1号的演讲中谴责了俄罗斯的入侵，表示不希望在欧洲出现边界被移动或领土被武力侵犯。此前德国已宣布将交给乌克兰50辆猎豹防空战车，这种防空战车适合对付武装直升机、无人机和低空飞行战机。而世界报今日报道，德国政府决定不顾军方反对再援助乌克兰7辆自走火炮，这种武器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火炮之一，机动性和耐用度高，意大利、希腊、荷兰、匈牙利、立陶宛等北约盟国都有部署。自俄罗斯入侵以来，索尔茨早前在是否提供重型武器给乌克兰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引起舆论和民意不满。而如今德国同意交付防空战车和自走炮给乌克兰，并训练乌军使用这些先进军备，可以说彻底打破过去不出口重型武器给交战方的立场。不过德国政府还未证实。德国3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多达2/3民众反对供应坦克给乌克兰。然而在乌克兰人奋勇抵抗俄军侵略和步查步行曝光后，很多民众改变了想法。最新民调显示，有近60%民意支持 将坦克等重型武器俾乌克兰。德国法学学者钱若君在接受法新社采访中表示，这次索尔茨做出这么强烈的发言，亦是向全体德国人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坚决支持乌克兰人民的，表示德俄是敌我关系，不再是伙伴关系。钱若君认为，索尔茨已经看到普京政权不仅是对乌克兰，更是对欧洲秩序和其他国家的威胁。若果不阻止，战争火焰将会蔓延到欧洲各国，因此转向全力支持乌克兰。索尔茨今日亦承诺，若果瑞典和芬兰想加入北约，德国将支持。他说，作为欧洲国家，瑞典和芬兰在任何状况下都可以依赖德国的支持。美国政治新闻网站5月2号发布了一份外泄的决议草案内容，美国最高法院正准备推翻近50年的罗素韦德案中维护堕胎的裁决。消息传出后，引发两党的两极反应，民主党表示会竭尽全力阻止，而共和党人则谴责泄密事件本身。共和党人在礼拜一晚上发表讲话，谴责最高法院裁决草案的被泄露，是对最高法院的攻击。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希望大法官们要坚强，不要被压力击垮。他说，左派利用前所未见违反保密性的方式来攻击最高法院，显然是为了恐吓。大法官们绝不能够屈服于这种试图破坏程序的力量。在最高法院的裁决草案内容曝光后，民主党议员几乎清一色的谴责和寻找方法来阻止判决通过。拜登今日表示，他不知道最高法院泄露的推翻堕胎权的决议草案是真实的，而且是最终的决定，但他的政府已经准备好要保护之前的堕胎权。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都谴责高院这个法案的通过，认为法案剥夺了妇女的自主权。星期二5月3号，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发表声明，他表示外泄给媒体有关最高法院要推翻宪法堕胎权的意见草案是真的，但不是关于此事的最终决定。他斥责泄露行为是背叛，辜负最高法院的信任，并已下令最高法院执法官调查，找出是哪个将文件泄露给 Political 的。他强调，由于法院工作人员的忠诚和专业精神，这种泄密非常罕见。在消息被外泄的当晚，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楼梯外，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的人士亦摆出了阵仗，挥舞标语出现对峙。反对堕胎人士在那欢呼庆祝，他们对支持堕胎阵营大叫，你们不在乎胎儿的生命。而支持堕胎的人士则高叫，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份遭泄露的意见草案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撰写，他在草案中写道，罗伊案从一开始就错得很离谱的。支持阿利托大法官的还有四位大法官。据媒体礼拜一5月2号报道，反共与亲共正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中成为当选与败选的分水岭，尤其在摇摆州，大量的选民认为他们的制造业工作是被外包去了中国，就连蜘蛛侠亦选择拒绝中共。华尔街日报援引追踪公司提供数据的分析显示，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批评中共的电视竞选广告投放量最大，大约每9个广告中就有一个提到中共。而在涉及批评中共的近34000个投放广告中，有超过 80% 是共和党人或倾向于保守的团体赞助的。对中共治下的中国的批评是有原因的。根据皮尤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中，2/3的美国民众将中共治下的中国视为美国的最主要竞争对手。82%的美国民众对中共持负面睇法。在宾夕法尼亚州的5个媒体上，参加竞选的外科医生梅梅特奥兹的团队就称他的主要对手，对冲基金巨头桥水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麦考默克就亲共。 因为他在中国还有生意，会有利益牵扯。还有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目前正在寻求党内对他竞选联邦参议员的支持，他亦在广告中批评中共。随着很多企业从中国撤出，在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说不的大环境下，蜘蛛侠亦对中共说了不，索尼影视亦勇敢地站在了中共面前。据 Newsmax 礼拜二5月3号报道，索尼之前的两部汤姆·弗兰德的蜘蛛侠电影在中国的票房分别为 1.16 亿美元和2亿美元。因此当他们想在中国发行新片蜘蛛侠无路可退时，当局要求索尼将自由女神像从结局中移除，但索尼没有做任何改动，这部电影最终没有在中国发行。目前不知道是中共的审查人员阻止了这部电影，定是索尼决定不去。根据数据，蜘蛛侠无路可退，即使没有在中国上映，亦在全球获得了近19亿美元票房，成为了有史以来第六高的电影发行。好了，今日的节目就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在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俄军在招募亲俄兵团中点名中国是其中一个招募点，还有提到中俄跨境大桥在俄方延误9年后在最近火速通车。那算不算是中俄援助俄罗斯的行为呢？或者你了解到中共有哪些援俄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继续关注我们。我们听日再见。